洛桑锦巴于1679年辞职，由27岁的桑介嘉措继位帝西。这一年有14名宗教学生从马土克、瓦拉纳西和库鲁来到拉萨。拉大哥统治者一些时候来老为难，这里的格鲁巴寺院甚至派军队来攻打西部西藏的一些地方。最后达赖喇嘛派了混台杰的儿子甘丹台王为司令官，带一支蒙古和西蒙部队去攻打拉大克，在普让发生了一些战斗，但拉大克人都占据了碉堡，很难攻取。甘丹台王决定越过这些碉堡直接进攻拉大克。拉大克统治者德莱纳杰朵在他都城巴斯果碉堡里，西藏和蒙古军队把巴斯果包围起来。后来德莱纳杰请求克什米尔的莫尔统治者帮助，由于可能会成为一种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召开了一个调停会议。不丹的大活佛米帕纳杰出面调停，德莱纳杰同意把古格、普朗、如托还给西藏，并向拉萨3年进一次贡。1684年的条约划定了西藏与拉大克的边界，在以后的很多年都是有效的。有100名蒙古兵驻扎在西部，甘丹采王回到拉萨，把条约的利益献给了甘丹破章西藏地方政府。随走年1682年2月25日，达赖喇嘛50在布达拉宫去世，年68岁。达赖喇嘛五世从幼年起就表现冷静严肃，后来成为一个强硬有决断的人物。他是不多言的，但所言必信。虽然他是一位格鲁巴喇嘛，他却保留了几名其他教派的著名喇嘛，这曾引起一些人的批评。达赖喇嘛并不理会这些意见，他说多了解一些别的教派的情况总比什么也不懂好些。传说他也是一位梵文学者，他写了很多的书，包括一部关于写诗的作品。他建立了两个学院，一个为新官，一个为熟官，蒙文、梵文、天文、诗歌、射箭和马术，还有宗教和行政科目是这两个学院的课程。政治上，五世达赖喇嘛对统一地方是很成功的。早先各教派贵族和派系之间争夺权力非常的激烈，达赖喇嘛成功的赢得西藏境内以及边境地区首领们的效忠，税收是公平的，没有例外。虽然他对俗民是同情的，但对叛乱则无情镇压。在他写的《学习珍珠满》中，这是一部关于政教事务的书，他说不要怜悯那些为自己的罪行而被正法的人。通过他的宗教权威，在蒙古和其他邻接地区，甚至在中国佛教徒中和流行藏语的中国地方都产生了政治影响。至今西藏人谈起他时都称他为伟大的武士。有些中国资料说固始汗是中国的属下，他是有意识达赖喇嘛于1642年当选的，这样就说明达赖喇嘛也同样是中国的属下。上面已经说明了查尔、准噶尔和叶特和其他蒙古部落在明朝末年都是独立的，这里就不存在固始汗帮助他们时达赖喇嘛当权。他在巩固了达赖喇嘛的权力以后很少干预西藏的事务。宗教热忱和对达赖喇嘛的信仰是固始汗行动的主要动机。他冬天住在拉萨，夏天住达木牧场，他随时应达赖喇嘛和帝西的召唤送去部队。虽然他和他的后裔都称为王，但是他在座次中占有比达赖喇嘛和帝西较低的位置。固始汗是和叶特蒙古的独立领袖，他创建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但他既不干预行政，也不控制他的政策，所有权力都止于达赖喇嘛五世手中，直到他去世。
五世达赖喇嘛死时，桑介嘉措任帝西刚满3年。在他小的时候，他受到叔父帝西请来嘉措的教导，稍大一点就当了达赖喇嘛的代宠。 因此在政治和宗教事务方面受到完整的训练，他成为一名著名的学者，晚年成为宗教、历史、医药和天文学著作的作者。达赖喇嘛对他期望很大，在他27岁时就让他当了帝悉，给予他比过去的帝悉更高的地位。三界佳作能完全按照达赖喇嘛的意图办事。有些学者说三界佳作是达赖五世的亲生子，但是在西藏记载中没有足以证明此事的材料。达赖喇嘛曾经因破毒身戒使前任帝悉辞职，他自己怎么能干这类事情呢？可能是由于他还很年轻就当了帝悉，使人们产生种种联想，就推想他是达赖喇嘛的儿子。尽管有些学者说达赖喇嘛五世的死西藏人民是知道的，西藏材料则说三界把他扣押了15年，这一史是清楚地记载在三界自己写的书上。只有达赖喇嘛的私人代宠那些厂造的私人帝悉才知道达赖之死，官员和属民都一致相信帝悉的宣布达赖喇嘛是无限期的坐禁去了，不能加以干扰。任何人有特殊紧急事务要见达赖喇嘛，只能单独在达赖喇嘛的私室去见，饮食像平常一样按时送上去，一切都安排得像他活着一样。在房子外面的官员们可以听到继续不断的铃鼓声，表示他在念经。在公开场合，他的官服被放在宝座上，朝见的人就和他亲临一样举行各种仪式。但是从蒙古来的要人要见，帝悉就不好拒绝，他们被允许到达赖的居室去朝见。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拉街茶堂的喇嘛装扮成达赖喇嘛五世，按正常礼节举行朝见仪式。来访者从来没有在近处见过达赖喇嘛，因此完全被这种安排懵了。他们还帮助散布达赖喇嘛还活着的神话，礼物和尊称在达赖喇嘛衣服前给予朝见者，他的官员任按法定次序摆着。达赖喇嘛的一名代宠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位南街茶堂的僧人苦于这种伪装达赖喇嘛的差事，曾企图逃走，他有时被揍一顿，有时给点东西安抚一下，的确在那种情况下被关在布达拉宫里15年是不怎么好受的。这样满了几年后，一些人也起了怀疑。一位小喇嘛叫做免族林东社，免族林是一个尼姆派寺院，他要求达赖喇嘛接见，并取得一个新的法名。他的一个同伴告诉他，让他到处远处看看达赖喇嘛，回来好对他们说一说。这个小喇嘛回来说得非常仔细，连这位伪装者戴的帽子都描绘了。
在达赖六世被废后，拉藏汗就宣布达赖六世也不是前世真正的转世，然后他指定一个年轻喇嘛叫瓦王以谢甲措是真转世，并使他在布达拉宫坐船，正式称为六世达赖。人们称前世达赖为达木界清巴，意为骗知一切，但对这位新替身却称为姑秀，意为先生。他并不被人民接受是达赖的真实转世。1709年，在堆河后藏发生严重地震，毁了很多房屋和压死很多人，政府进行了救济，但缺乏帮助使许多城镇荒废了。几年后，拉藏汗听到在格木找到了达赖的转世，他派了一个西藏人和一位蒙古将军去调查情况。在到达礼堂后，他们被告知有一个小孩叫哥桑雅措，于土鼠年1708年7月19日出生。他们就去看这个孩子，他家里说这孩子就是达赖六世的转世。西藏将军为了避免拉藏汗的支持者危害这个孩子，就说是不是前代达赖的转世没有关系，反正人们说前代也是假的。 晚上他就对孩子的父亲说，这孩子确实不寻常，他建议把孩子带到一个安全地方，不要让人看见，这一家就搬到礼堂北方的德科。有些蒙古部落对前世达赖是同情的，听说找到了他的转世，决定给予承认和保护，他们把孩子从德哥护送到青海地区，在这里受到蒙古人的热烈欢迎。满洲人看到这是一个可以把他们的势力伸进西藏的机会，1715年派了一位代表去找孩子的家，建议把孩子送进寺院接受宗教训练，最后于1716年这孩子就被送进塔尔寺。在中藏，拉萨汗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他的一次军事争霸遭到失败，他在1714年在对不丹的一次战役中被击败，同一年他收到准噶尔部长查旺若登的信，建议把他的女儿嫁到拉萨汗的儿子。查旺若登是达赖辉台吉的儿子，他和已故桑杰雅措的亲密连结，使他收到拉萨三大寺僧人的呼吁，要求他推翻拉藏汗，把真达赖喇嘛立起来。查旺若登知道他的女儿和拉藏汗的儿子格丹丹金在通信，就决定利用这一关系，他写信给拉藏汗，建议他们的孩子结婚，并请丹金来接新娘。拉萨汗是怀疑准噶尔首领的意图的，但同时他也想和准噶尔蒙古结成有力的联盟，他决定请教拉木护法。这位护法坐起来陷入昏迷，呢喃了一阵，拉萨汗和他的儿子各有解释。拉萨汗说去是有危险的，最好不去，除非本人十分坚决。他的儿子说，这仅仅表示如果婚期推迟后会出现麻烦，拉萨汗终于同意他去。于是丹金就出发去接新娘，但他到达准噶尔驻地后立即被请关了起来。1717年查旺若登指定了他的兄弟蔡任屯柱为准噶尔军司令，这支部队包括7000骑兵立即向西藏进发。入侵已开始，丹金作为钓饵已失去作用，准噶尔人就把他处死。平常蒙古人进藏多取到青海地区，这次崔任屯柱取到叶尔乡，从西部进藏。
为了避免在途中战斗，他们扬言是陪送新娘到拉萨去的。拉萨汗这时在党部地区，他收到格大克官员的信，报告他一支大的蒙古骑兵正向拉萨进发，他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被处死。拉萨汗派了一位信使带了9名兵去给他的儿子送信，当他们在纳参看到准噶尔骑兵，就留下了5名兵，并对他们说，如果有什么情况赶紧回去报告。然后他就和4名兵进行了准噶尔营内，等候的5名兵不见他们归来，就立即返回向拉萨汗报告了准噶尔人的阴谋，急急忙忙在达木修了一点工事。布罗乃被封为台杰并派为将军，他劝拉萨汗把火枪兵调到森上把守达木与拉萨之间的山口，但是拉萨却选择了把部队集中在达木空地上。准噶尔人利用间谍到处散布，他们来西藏是为了达赖5世和6世，是为第西僧界报仇，他们要把一切权力还给西藏人，赶走假达赖喇嘛6世。他们劝告西藏人不要参加准噶尔部和拉萨汗和叶特部之间的战斗。当达木地区的战斗开始以后，西藏兵除了叶若乃率领的一部外都无心战斗，但和叶子部则奋勇力战，在军力悬殊之下，准噶尔兵占了上风，拉萨汗只得撤退到拉萨，在这里他准备守城。准噶尔兵来到拉萨包围了他，做攻城的准备， 包围一直延续到11月末，这时准噶尔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他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夜之间就把城拿下了。但拉赞汗仍然坚持守卫布达拉宫，认识到这样不能坚持很久，就派他的小儿子苏尔雅突围出去到青海去调救兵，苏尔雅也被准噶尔人俘虏了。拉赞汗决定战斗，在火鸡年11月初一1717年12月，拉赞汗冲出布达拉宫向敌人进攻，他们之间进行了百战，拉赞汗杀死了11名敌人，最后也被敌人砍倒了。拉赞汗的生涯就此结束，他从1705年至1717年统治着西藏，他和康熙皇帝保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他是中藏的独立的军事统治者。在准噶尔控制了拉萨后，他们指派拉希若登，此人前称为达夏忠，为西藏政府名义上的首脑。拉赞历史的达赖六世以西嘉措被废墟了，并关在贾布里玉珍药王山，在布达拉宫之南不远。安强二世在他自传中既有他称为以西嘉措起命，但未得肯定的答复。关于以西嘉措的命运是不太清楚的，他被送到中国去了，于1725年去世。曾经在拉赞汗下面服务过的宗族官员被逮捕，四位尼玛派的喇嘛，两位班禅的亲戚和3名西藏高级官员被正法了。波罗南受到宽大，因为他是地西拉加若登的好友，但是他也被刑罚和免去了职位，他被允许回到他后藏的庄园上去。准噶尔蒙古人非常不喜爱尼玛派，他们摧毁了他的两所最好的寺庙。到这以前，准噶尔还是得人心的，因为他们废去了贾达赖喇嘛，杀死了拉赞汗和帝西的职位交给西藏人。但由于他们杀死尼玛派的喇嘛，又摧毁寺庙，人们就开始对他们有反感。准噶尔人想把七世达赖喇嘛接到拉萨，在布达拉宫正式坐船，但这位小喇嘛是在青海塔尔斯满洲人的保护下。1718年，西藏人请求准噶尔把真的达赖喇嘛接回拉萨，准噶尔司令官参仁顿柱答应去办，但他无法使满洲人把达赖喇嘛交出来，这一失败更增加了西藏人的不满。帝西达夏忠和3位西藏官员秘密商议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曾认住在塔尔寺的那位小喇嘛是达赖喇嘛六世的真传世。帝西达夏忠和3位西藏官员秘密商议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承认住在塔尔寺的那位小喇嘛是达赖六世的真传世。这信派人送到塔尔寺，当康熙皇帝听到这位小喇嘛已被正式承认为达赖七世时，他也派代表到塔尔斯承认根萨嘉措为达赖喇嘛的转世。在1720年3月，送给这位小喇嘛的一个金印，上面用满文、蒙文和藏文刻有达赖六世之印，这样康熙皇帝就避开了前两位达赖的真假问题。康熙写一封信给达赖喇嘛和他在青海的支持者，信上说，我很高兴达赖今天被认定了，他是一位真正的转世，人人都要敬重他，我和固始汗的后人都是他的施主，3年之内我保证供应他和他的随从一切开销，数目是134人。达赖喇嘛像日光一样是无所不照的，佛的光辉将通过他的照照到每个人的身上。在青海地区的蒙古人要团结友好，不要在内部争吵，达赖喇嘛要教导他们听命于皇帝，我也确信他们是不敢不听话的。由于准噶尔统治的事宜不得人心，西部西藏可大克的藏官康基乃得以在这一地区巩固他的权力。
喇嘛听到有些上官将取到这里放逐到准噶尔地方，把他们救了出来。他给伯罗乃写了一封信，责备他坐着不动，不起来反对国家的敌人。伯罗乃于是离开他的后藏庄园，在西部边界设立起他的司令部，从那里他们巩固了后藏五个地区的控制。准噶尔人只控制拉萨和卫部。这时两位重要的西藏官员逃到塔尔斯去。在1718年，中有几千人的一支皇家军队，有一名满洲官员阿兰泰率领，穿过台拉木到了黑河。他们遭到准噶尔和西藏人的进攻，被打败了，大批中国人被杀死，少数逃了回去。
在黑河战败后，康欣再派第20军队，由他的第14个儿子率领去进攻准噶尔，并护送七世达赖喇嘛由塔尔斯返回拉萨到泽居河，还允许亲王就回去了。由满洲将军严信和三位蒙古官员采往努尔部，诺桑丹金王和顿柱王率领继续前进。当康景来和波罗乃知道达赖喇嘛将被大军护送回藏，他们就召集起一支藏军来到拉萨。准噶尔人发现军队正从南方和东北开来夹攻他们，就带了大量的物品离开拉萨，向西北逃走了。波罗乃还派兵追了他们一段路，一小部分逃到东北，在唐古拉山附近绕过皇家军，没有发生冲突。另一支皇家军队由满洲将军准噶尔率领，从东方经四川和哥莫也到达了。大家都相信是满洲人把准噶尔人赶走，因而征服了西藏的。但是必须注意，在满洲兵还没有到达以前，康吉乃和波罗乃已经把准噶尔人赶出拉萨了。满洲皇帝也没有派军队来征服西藏，他们是来替他们的同盟者拉藏汗来报仇，并把七世达赖喇嘛扶上宝座。在铁书年1720年9月15日，七世达赖喇嘛迭藏嘉措进入拉萨，并在布达拉宫坐船，一个临时军事政府建立起来恢复和平行政，一个军事法庭组织起来审讯准噶尔人和他们的同情者。由于准噶尔人已经跑了，不能抓回来受审，他们找到一个替罪羊，这就是年迈的帝西达子夏忠和他的两个亲准噶尔的大臣。不顾波罗乃的大声呼吁，他们仍然以出卖拉章汗的幼子苏尔雅与准噶尔人罪名被判罪正法。西藏人对帝西的被正法有反感，因为他仅仅是准噶尔人的傀儡。假的六世达赖喇嘛被从药王山取出来解送到中国，5年后死在中国。满洲人在拉萨建立了营房驻扎军队，维持和平秩序。
前往努部这位蒙古官员在将军严信的指挥下被给予满洲将军之印，并奉派为驻军司令，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建立起来。帝西这一职位被取消，因为他把过多的权力给予一人之手。这位新的政府是一个大臣会议为首，由两名正大臣、两名副大臣组成，他们对行政负责西部西藏的长官。康吉乃受到大清巴图鲁的封号，受派为首席大臣。工部地区的长官阿尔布巴受派为另一正大臣，扎尔乃和隆布乃为副大臣。1723年后，波罗乃也成为会议大臣。扎尔乃是一贯反对准噶尔的政策，阿尔布巴和隆布乃是最先脱离准噶尔逃到塔尔斯去的。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由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雍正皇帝。1723年新满洲统治者开始了一种退出的政策，他撤退了，拉萨的驻军把中藏的行政完全交予西藏官员之手，没有任何满洲的军事支持。雍正元年，青海蒙古在固始汗的孙子亲王努布藏颠坚的率领下叛变，叛变受到镇压，在1724年青海地方被聘入满洲帝国版图。 这时在拉萨的大臣会议中也发生了分裂，康基乃和波罗乃受到另外三位大臣的反对，即阿尔布巴、隆布乃和扎尔乃，他们在魏地有既得利益，不满意康基乃同时兼任西部西藏的长官，又担任会议的首席。波罗乃他的兴趣是在后藏，倡议和满洲人结盟，这一政策是另外三名大臣反对的，属下的官员都慢慢地加入了这两个派系，他们的各以自己地方的利益为主。这些会议大臣很少考虑国家的事务，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保镖，情况越来越恶化，要达到爆发了。突然在1726年夏，雍正皇帝派了个使团来宣布尼摩巴的教法要加以禁止，康基乃开始执行这一破坏尼摩巴的政策，这使他和波罗乃也发生了矛盾，后者是庇护尼摩巴的出名的。波罗乃感到事情，就提出辞职，但被拒绝了。这时波罗乃听到他的夫人生病，就有1727年春离开拉萨，回到后藏自己的庄园上去了。他请了朋友随时通知他关于拉萨事态的发展，对立和仇恨的情绪使康基乃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在火羊年6月18日1727年8月6日会议在大昭师楼上召开，阿尔布巴的兄弟康基乃给了一封信。当康基乃开始看信时，有几个官员从后面把他捉住，阿尔布巴、隆布乃、扎尔乃都抽出刀来一气把他给抓死，等在门外的康基乃的保镖也被突然杀死。他们又派凶手到康基乃家里，把他的两个老婆、秘书和一位管家都被杀死。康基乃和波罗乃的朋友两名北方的官员也被杀死，又派人到后藏去杀波罗乃。波罗乃受到拉萨朋友的警告，他把生病的妻子隔离起来，留了一些人保护他，他和他的两个儿子、60名家丁就到西部去了。在这里他找到住在尼泊尔边境的后藏部队，他劝说他们支持他，他还有写信给西部的西藏的地方官员，通知他们的长官已经被残杀了，要求他们协助为死者报仇。葛西乃也叫朵仁，是康基乃的一个兄弟，刚当了队的新长官，他和其他有权势的官员派了大批人马来接应波罗乃。当他已组成一支兵力后，就带着开到后藏，有一股藏军在一位后藏将军指挥下住在日喀则。当这位将军还没有拿定主意要支持哪一边，波罗乃就把他扔出墙外，夺取了他的指挥权。他的灵机决断的能力赢得了泥王波罗的称号，意味强力的波罗。这时阿尔布巴、隆布乃和扎尔乃从工部及卫部召集了兵，派到后藏的江孜，战斗打了起来，连续几个月不分胜负。最后班禅喇嘛、大迦喇嘛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都来调停，在土猴年3月初3、1728年4月11日达成停战的协议，双方退出战斗。卫部的大臣们把部队解散了，波罗乃则保住他的部队不动。过了不久，一个卫地的叫做阿居巴桑的人在拉桑地方杀死了几个后藏人，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波罗乃撕毁停战的协议。他派他的大儿子带着9000兵去拉萨，他自己则到北方去，又召集了达摩地区的3000名牧民和蒙古兵。他从东北方向来到拉萨，于7月3日进了城，只遇到微弱的抵抗。阿尔布巴、隆布乃和扎尔乃在停战后已把军队解散，这是逃到布达拉宫求达赖喇嘛保他们的命。波罗乃的军队包围了布达拉宫，甘丹赤巴和另一名高级喇嘛在波罗乃与达赖喇嘛之间进行联系，波罗乃要求把三位大臣交出来。他又提出如果他的要求没有结果，达赖喇嘛和他的父亲 应该在护送下到哲蚌司去，到那里喇嘛就安全了，因为波罗乃想把他的对手逼出布达拉宫。达赖喇嘛最后劝波罗乃允许这三个人各回自己家里，在严密的监视下等候满洲皇帝派人来处理。这三位大臣相信满洲人会支持他们，而波罗乃则相信会支持他。由于拉萨已经在他的控制下，他同意了达赖喇嘛的请求。两个月后，一支皇家军队在扎朗阿和麦路的指挥下到达拉萨。这支军队是雍正皇帝派去保护达赖喇嘛和停止内战的。当他们到达拉萨时，波罗乃已经把事情办妥了。波罗乃是七月初进的拉萨，满洲的军队是九月四号到的。长了安和买路和两名驻藏满洲官员森格和马拉组成的一个法庭来审问那三位大臣和随从。审问进行了七天，结果三位大臣和十四位他们亲近的支持者都被判刑。九月初一，这十七个人都在布达拉宫西半英里的巴木日山脚下正法了。三位大臣是受的卧刑，他们被切成了碎片。这种缓慢的残酷的刑法是当众执行的，目的是吓唬拉萨人民。有两位喇嘛判了绞刑，其余的都砍了头。这些人的家属也都被正法了，只有扎尔乃的家属被解押到中国当奴隶。